大运情机就是众生了、啊。众生的根基各个不同啊，有差有好的。唯有两副法门呐、啊，三根普地，立顿全收。情就保管上下中三根都在里面，都能见应。遂令法照逢师教，因为这个开始他是对这个法照法师大师开始的。那么法照大师听了以后啊，他就一教奉行，弘扬师教就是净土法门。无非王公倒转非，这法照法师他提倡无非两副。是在皇帝啊，当时皇帝在王宫里面啊，就听到他这个五分两副的声音，就请这个法照法师啊到宫里面去，教导他宫里面的人也这样的两副。道转非就是正途法门，这个法门这个就是道啊，转非就那发扬光大，因为皇帝都相信嘛。皇宫里面都两副，那一般的世间的人当然个个都两副。所以这个净土法门呢，在唐朝的时候是最飞黄腾达、发扬光大。为什么？有二祖三道大师这里啊，那么再有就是这个师祖法照大师，都是最有力量的，是这个净土法门这个普遍的。接下去我们讲介绍第二位印象中普贤菩萨，也是分三段。第一段印法师者，这个印度法吧叫做毗输跋陶，这个毗输跋陶呢，毗输两个字啊，翻到我们这里就是普，这个跋陶两个字翻到贤，所以叫做普贤菩萨。有些经里面翻到偏寂，偏就是普啊，寂呢也就是贤。普贤菩萨有法普贤、人普贤两种。这个法普贤呢，又分成两类。第一，要法体来讲，身体九遍名为普啊。虽然成的就名为贤，要法用来讲呢，一切叫做普，而一切之一叫做贤。要人来讲，普贤有三种普贤，第一种道前普贤。就是别教是身是主是行是回向的四十位这个菩萨，都属于道前的普贤菩萨。第二呢，道中普贤，也叫做当位普贤，那个就是叫做四地菩萨了。这个都是要别教讲的啊，不是要言教去分的啊。为什么当位呢？在九法界名为普啊，至善调又名为贤呢、啊？这个都是地上菩萨的功德才有，才是这样啊。那就是当位普贤。第三类呢，道后普贤，那就是已经证到了佛果道家慈航的印法十方的大菩萨。那文殊菩萨、观音菩萨、狮子菩萨、地藏菩萨，通通都可以叫做普贤菩萨。可是这个呢，叫做道后的普贤菩萨，已经进到了佛果，所以叫做普。可是呢，不杀一门，不杀一行菩萨道，所以叫做贤。那么现在我们这里介绍的这一位普贤菩萨呢，是不是讲法普贤讲的？是在人普贤当中，这是道后普贤菩萨。 所以我们的印象中，到目前不在，他是道家慈航的，他是进了佛国以后，这个再修菩萨行的。那么《感济佛经》里面一部经，就是《悲法经》讲的，在无量劫以前，就一位宝藏佛起世。这个阿弥陀佛呢，在那个时候叫做转轮圣王，啊，叫做无真言转轮圣王。他有八个儿子，普贤菩萨是他最小的一个儿子，第八个儿子王子，他的名字叫做门徒，就在宝藏佛面前呢，发菩提心，修菩萨，发了菩提心，修菩萨行。那宝藏佛呢，就给他起个号，叫他普贤，而且呢，给他以先修地，你将来啊，同你爸爸不会成佛啊。那么你的爸爸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，叫做阿弥陀佛。那么你呢？你在北方一个紫水三足功德世界呀、啊，你成佛的名号叫做至刚后自在相王佛。他同文殊在释迦世尊去世这个印度的时候呢，他是同时示现菩萨身，他已经成了佛嘛，叫做至刚后自在相王佛。因为阿弥陀佛已经成佛吗？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成佛，他呢，他在北方那个一个世界成佛。那么到我们释迦牟尼去世这个时候呢，他是有佛的身呐、啊，示现菩萨身，来帮助我们本师教化众生的。所以古人讲啊，以佛起世，前佛护持，目的呢，以身示范，饶益众生呐、啊，令见闻的见贤思思齐呀。转凡成圣，这个《悲法经》讲的、啊，这个无单念转轮圣王八个儿子，那么普贤是第八个，文殊菩萨呢是八个儿子当中的第三个，那么观音菩萨这是第一个，狮子菩萨这是第二。所以这些大大菩萨都是成了佛的，现在是示现菩萨身来帮助佛教化众生的，所以都在为影响中。那为什么我这个《往生净土传》呢，把文殊菩萨也列到影响中，观音狮子菩萨为什么不列呢？主要知道，因为观音狮子菩萨现在正在阿弥陀佛那边，他是佛的左右两边的摄事大菩萨，帮助释迦牟尼佛化度众生、接引众生的。我们不能让他现在再往生，那不对了，所以不能够念。而文殊普贤不同，他是在我们娑婆世界。在释迦牟尼佛出现在娑婆世界的时候，他也实现菩萨身来教化众生，千众生有两佛往生西方，所以他可以列。那么谈到普贤菩萨应发的世界啊，在我们中国啊也有的。那么这头呢，在唐朝的时候，诸位知道吧，中观年中天台山，在江的天台山有个古城市，这里面住了三位圣者，一位就是风干禅师，再来呢就是两位寒山释德，大家知道的，他们都在印发在古城市里面。这个在高山段的第三句里面啊都有记载的，我简单的给诸位说一说。风干禅师有一次啊，为这个台州的太守啊请吃饭，吃了以后，这个台州是天台山的这个 地方长官呢、啊，他意思就是知府了啊。就问这个风干禅师，现在这个古城子里面呢，有没有这种圣贤山呐、啊？圣山呐、啊？风干禅师讲有啊，嗯。他问哪两几位啊？他讲其中一位寒山，这是文殊菩萨应发的；有一位释德，这是普贤菩萨应发的。好、哦，这个他就知道了。第二天以后啊，风干禅师他到别地方再去教化众生去了，他也没回古城子去啊。那么这个太修就喊虔诚恭敬，拿来卖了很多东西呀、啊，特别到天台山到古城寺去找这位杨伟寒山师的。那么一问呢、啊，这个寒山不住在古城寺，在天台山附近一个山上一个洞，叫做寒癌，山癌的癌，它主动的。不过呢，他天天不时啊，都到古城子里面来。从古城子里面一个法师，一个出家人呐、啊，很好。这个出家人叫做释德。这个释德法师啊，他在厨房里面啊，收柴火、收水，啊，洗碗筷，做起来战士。再有呢，过去的。这个大的寺庙啊，像这个天台山古城寺啊，那都是皇帝建的、啊、就是隋朝的隋炀帝嘛建的、啊、建了以后都是发了很多这个地为这个古城寺的稻粮啊。可是其家人他不能去种啊，不能去种这种田种地啊，那么就该在家里种。每年呢、啊、就修那个等于修足够一样的就修那个维持稻粮。那么一二时候呢也有寺庙里面呢、啊、买些牛啊啊买些这个农具啊啊种田的工具啊，因为他在家里很穷嘛，以前也买一条牛也不简单的，有些在家里买不起的啊，那么在家里买好，我牛也给你啊，工具也给你，甚至这个稻这个种子一些我都给你，你只要是劳力去种就好了，啊，修行的时候啊，你多少我多少，啊，这样的。那么这古城子也有这个牛，也有公鸡，也有这些东西给这个耕田的人。那么有这个牛嘛，这个是的，哎，他就天天去放牛。那么有一次啊。他放牛，平常放牛放了以后啊，都是这个牛不能关在庙里面呢、啊，都是在家里那个地方啊，啊，管好了他就回到庙里自己这个古亭子来啊。可是有一天呢、啊，他特别的把这个牛啊，通通赶到这个古亭子里面来。这个时候啊，正在大家在熊寨，我们半夜熊寨嘛。这个诸法的法师，这个修座和尚一看呢、啊。哼，这个人气又说的不来熊寨的吧，而且把这些牛赶到这个地方来干嘛啊，起来就骂他活着他。他说啊我不对吗，好了我不干了，但是你要知道啊，这些牛不是别人啊，都是我们寺里面的人啊，他你胡说八道，都是寺里面的，他说你不相信吗，我叫名字给你听，没有人。他这个牛啊，啊，我是某人，就起声音就答应，叫一条牛答应一个，他说我叫的啊，都是那个庙里面的人，不过都是过世了的啊，不是现在的人了、啊，都是已经过世的，是什么人呢、啊？都是这些祭司，告诉你，哎，当家啦、知客啦，什么东西这些祭司，一个个叫，一个个答应。哦，大家听到那就是非常这个恐怖啊，英雄啊，哈，是什么这些过去他这个都是祭司，都是很有权威的，怎么这个知道呢？那你们不知道，你们做祭司啊，如果刚才讲的，如果稍微有点差错啊， 你就要堕落去啊，就要做牛做马去反债施主的债呀、啊、是古人家吗？金山不了道，皮毛带脚烦，皮毛带脚就雪山吗？哎呀，他把这个女的看走了，这是他一个公案。那么他这个名字为什么叫做释德呢？因为他本来是人家一个孤儿，生下来没有好久啊，父母都过世了，家里面也没兄弟姐妹，什么人都没有，就在那个路边上要饭，孤儿嘛，没人养嘛。那么风干禅师啊，他一天经过那个路边，看到了，哎，就把他找那啊带回来，带到庙里面给他养大，因为他是路边捡到的，所以叫做释德，把他起个名字捡来的释德。可是他不是别人呢、啊、他是普贤菩萨的应化身。那么刚才讲他同寒山两个人好朋友，寒山嘛他不在古城市，他在边沙，大概离开十一二十里啊，一个山洞。他每天来上面就到这个厨房里面找这个朋友释德，他在里面收货嘛，收柴货嘛，收水啊，煮菜啊，在那边洗碗筷啊，哎，那么就向他要一点人家吃过了的，哎，那些人家不要的那个剩下来的饭菜，他弄个破的钵把它装倒，那么寒山呢就给他带回去，他自己不吃饭，就这么吃。所以因此啊，他们两个人啊经常见面，但是啊都是疯疯癫癫像疯子一样的、嗯、那么这一天这个太修来了可不同了，来了就问大家，这里面有两位，一个寒山一个释德法师吗？大家一看，这个是太修，这个是长官啊，啊，有，那问他，哎，太修啊，你找他们两位有什么事吧？哎，你请他出来，我要恭敬供养礼拜。哎，大家就很惊奇啊。那么因为太修讲的话，就把他们两个找来。那么太修见了以后啊，我自称恭敬等于礼拜。他呀，这个两个人疯疯癫癫，你拜什么啊？哎呀，你是文殊菩萨，你是普贤菩萨，你们身上，哎呀，我今天还有福报来了，恭敬礼拜，福帅百道啊，谁跟你讲的啊？他呀，那个风干禅师跟我讲。哦，他们两个讲，阿弥陀牛善，弥陀牛善，就是这样啊，阿弥陀佛啊，你多罪啊，你怎么可以讲起来呢？那么两个人啊，他笑笑哈哈哈，就走到那个古城市的门口去了。那么他在后面没追不到，后来两个人就不见了，不见了。但是人家告诉他，这个寒山他住在那个附近那个地方，有人他们去过的。他就讲，哎，你带我去吧，我到他那个寒山那个住的那个山洞里面去看看。哎，到了寒那个寒安那个地方，哎，不错，寒山在那边，可是实在找不到了，看不到了。这个寒山见到这个太修追到这个地方来了以后啊，他就倒进洞里面去。太修到了洞里面呢，他再进去，这个洞门就关起来了，就是洞啊，自然呢这个洞就关起来，太修也进不去了。那么他就是在外面这个洞门个再磕头礼拜，才知道这个确实是圣山呢、啊，不是普通人呢、啊。那么文殊菩萨一方面是引发在五台山，那一方面呢也在天台山啊。那么这个普贤菩萨引发地方呢，除掉刚才讲的释德法师在天台山，还有呢就是在我们峨眉山四川山的，这是我们普贤菩萨在中国引发度众生的道场的地方。所以我们中国有四大名山嘛，普贤菩萨峨眉山，文殊菩萨五台山， 观音菩萨、普陀山、地藏菩萨、九华山，都是他们示现应化度众生的地方。那么这个普贤菩萨除掉峨眉山、天台山之外呢，还有个地方，你们注意，一般的人呢都不太注意，这是什么呢？就是青岛，山东青岛。青岛是个海岛，靠海，这个海中间一个岛，一个山，这个山叫做崂山，很牢固的崂山。我们蒙古的那个檀溪大师啊，做这个影城回忆录的那一位大法师，他在这个崂山呢，他办了一个叫做占山寺，建了个庙啊，办了占山复修院的，就是那个地方。那个地方呢，也是普贤菩萨应化的地方。在中国啊，普贤菩萨三个应化的地方。今天就讲到这里，他开始的法义啊，等到下次再讲。上下文章附带来。大家翻到讲义第13页。今天讲普贤菩萨开始法义摘要。我这本《往山传》呢，里面菩萨祖师啊，那些往山的大德，他们都有很宝贵的开示，我们都给他摘料在里面。那么我这个在这个法义啊，有个年代的，什么年代呢？就是一切的开示啊，如果不是为了了脱生死呢，那么都是属于虚论，所以虚论的就是没有意思的。我这个在要的法义都没有。那么这个这本《往山净土传》里面的法义啊，都是有关于了脱生死的，而且确实可以帮助我们了脱生死的。所以希望各位同学啊，要留心的看，留心的听。那么我们呢，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，不是听听他们的怎么样修行的故事，听故事哪有什么意思。所以这几些法义大家特别注意，要好好的思维其中的道理，然后要脚踏实地的去修持，使得我们能够得到了生脱死。那么现在讲普贤菩萨开始的法义，第一种呢是根据《法娘经》的普贤行愿品，因为这个八十卷《法娘经》呢，这个后面40卷都是关于善财童子五世三餐的事情，叫做日法戒品。那么善财童子经过了五世三餐，最后到普贤菩萨面前，这个普贤菩萨就开始他，这个如来是方诸佛啊，有无量无边的功德，那是说不完说不清的。那么凡是佛啊，成就这些功德是从哪个地方下手呢？ 告诉善财，也是告诉一切的菩萨了，你们要修十大念行，平常讲十大念往，那么以十大念行成就如来的一切功德，是这样的。那么我们佛门中的走客啊，每天都要念的，一则礼敬诸佛，二则称赞如来，三则广求供养，乃至四则普皆回向，这就是七次普贤行愿品里面的。不管你是禅宗、净土宗、什么宗，凡是一个同类规模的道场走客，通通要念这个十大行愿。为什么你要一修这个十大行愿，你才能成就如来的功德。那么关于这个十大念王的含义里面的意思啊，这个不是我这个简单可以说的，大家要去看行愿品啊，要读修，然后呢把古代的注解拿来去好好的看，了解它其中的道理。那么行愿品里面呢，这个有几句话非常重要的，他说发佛有人以身甚身，以持大念，修持都修，那么就很快呀能够灭除无间业。这个无间就是阿鼻底牛啊，阿鼻底牛是果报。你为什么可以要堕落到阿鼻底牛呢？那你造了这个五种无间业，下这个无间底牛的业，这种业就是最重的业，众善来讲，所以堕落在无间底牛就是最重的一个果报。你这种最重的罪业啊，你别的没办法，你能够度凶受持这个行愿品呢，哎，可以给你消灭。我们众善所以不能了生死，生死临非，就因为我们做了生死业，牵到我们没办法了脱。那么这些生死业有轻有重，最重的呢就是无间业。那么是都凶十大念王，最重的罪业都可以消灭，那其他轻的干不要谈了，当然可以消。那么修了就能了生死，那么他这个普贤行愿里面行愿品里面再告诉我们，那么多凶修持行愿品的人呢、啊、到了临命终时，最后才拿一切诸根感衰三法，就是六根都要坏了，人要死了嘛，但唯识念王不相舍离啊。不但是我们的身体也法也死，那么身外之物更不要谈了，家臣眷属金银财宝一切都要舍掉了，他能够跟你去吗？这古人有两几句有一首诗啊，他一走无常道，方知梦里人呢、啊。无常就是死啊，到你死的时候，你才知道我们这一生做一场梦啊。方知梦里人，万般带不去啊，世间的一切。高楼大厦汽车 乃至功名富贵什么统统带不去，唯有念随身，唯一的就是你的所做的业力啊，跟到你牵到你去修生死。那么众生呢，是业力牵到你去修生死。我们佛弟子动的孝老父啊，你如果是还是比业力牵到走，那你根本没有孝父。我们佛弟子到临命中的时候，什么东西牵我们呢？业力牵我们，这不对，这是生死凡夫啊。今佛我们佛弟子到临命中的时候，什么来牵？对了，我们就是靠愿力牵我们。这个愿，个人个人种种不同。这个《法娘经》呢，他把我们佛弟子唯一的目标要成佛，所以这个十大愿王是成佛的愿，这是最高的愿，最究竟的愿。以这个十大愿王这个愿力，就是牵着我们不相舍的，就是把我们拉倒。一切是引导体现在我们临命中的时候，引导就牵着我们。一刹那在一刹那中，就在网上接到世界啊。那这口气一断，马上一刹那就是马场，就可以网上接到世界。那道义呢？到了接到世界啊，那好得很，马上见阿弥陀佛。哦，还有观音、狮子、文殊、普贤啊、弥勒菩萨、药王菩萨等等，通通都见了。那么这个人到了极乐世界呀，自己见到在莲花中化身，见到阿弥陀佛闻佛说法的蒙佛修记，这个修记修成佛之际，在到了修记以后呢，哈，那可以经过无数界普一十方世界呀，那就是可以讲时间无尽，空间无尽，无数界时间无尽，十方世界空间无尽，时空无尽当中啊，以智慧力随一切众生之心呐，为利益，使他能够得到利益。得什么利益啊？不是给他的面包就吃一吃，给他几件衣服穿一穿，这个利益太小了，使一切众生都能够了生死，这个才是究竟的利益。乃至正以未来界海广难利益一切众生，这都是行愿门的经文了。这个行愿门最好有个吉凶，念我临幽门中时啊，正除一切诸障碍，念见彼佛阿弥陀啊，即得往生安乐刹。这是普贤菩萨讲的话，这个我是指普贤菩萨的。像普贤菩萨这样的等叫菩萨，圆满了福的一切功德，他尚且如此发愿，念我啊，到了临命中的时候啊，我要没有一切的障碍啊，能够面见阿弥陀佛啊。这个地方水报接到世界去修身，他我即往生彼国以现前成就之大愿。我三到接到世界以后啊，就当前就成就了十大行愿，一切圆满尽无离，离了一切众善见， 普贤菩萨尚且翻念也往常接到释迦去延曼菩萨道，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，时空无罪吗？那么我们副弟子现在刚刚发生肖夫，我们目标也是要成佛啊。那么你难道你不想上西方极乐世界去吗？所以有些副弟子认为啊，我为什么上西方啊？我就在这个人间好三三四四行菩萨道就好了吗？将来成佛啊。你的执念是不错啊，可是你力量做不到啊。在我们这个世界，你想三三四四保持人生呐、啊，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。你人生保不住，你行菩萨道拿什么去行呢、啊？所以我们释迦牟尼佛才大慈大悲啊，开始这个净土法门，是的，一切菩萨都能够很快圆满菩萨道，很快可以成就佛果。这是佛陀的大悲心，我们自己千万不要自己糊涂啊，错过啊，不相信净土法门，不修净土法门。普贤菩萨还有一种开始，这个呢是在如来不思议境界经里面讲的。这个经里怎么说？他的二十四尊呢、啊，日不思议境界三昧，普贤菩萨就告诉这个代偿菩萨，怎么讲呢？他是发生欲证是三昧者，世人要习先修智慧，以是三昧有慧得故啊。修智慧者呢，应当远离妄欲其意啊。切除三乱五欲之事啊，到佛寺中观佛形象，这一佛前头面礼久，作是思维：我闻十方无量诸佛今现在世啊，所谓一切已成佛，阿弥陀佛。这里面还有其他的，东方要师父，阿处比父，南方不动父，都是现在父。一臂诸佛随身少要，尊重之处三大正信啊，享福形象则不以如来真实之心恭敬尊重啊，如现前见，一心不乱。后往空闲处呢，端坐思维，如佛现前，一修两喜，身上细念不令王舍。要赞王舍呢，复应往观，而如是观时，三界尊重恭敬之心，如佛真身现在其前，寥寥门见。不复一臂作形象解呀，兼以只应一臂复说一谬发满麦香图香，恭敬有牛种种供养，满三七日要有福德者呢，即见如来现在其前，其有闲事造恶业障不得见者呢，要能一心真情不退啊，更无异想，凡得所见，此故应常勤修回向呀，利益方业，细念一生，要令自得现前见佛。菩萨要能了知诸佛切一切法，皆为神量， 得水深人发日出地呀、啊，水深树山妙喜世界，发山接老政府途中，常见如来清神供养。这一段的文呢、啊，我是摘要啊，经文不止这么多，我总要的在这个地方，这是普贤菩萨对这个代偿菩萨的开始，也就是对一切菩萨的开始。那么关于普贤行愿品前面讲的呢，啊、这个正品的经文，就是告诉我们一个菩萨要时间无定、空间无定、福慧双修。那么修这些功德呢，回向极乐世界。所以我们平常讲嘛，十大念王道归极乐，引导我们归到极乐世界去。到极乐是干什么呢？圆满菩提，菩提就是佛果。成佛干什么呢？成佛不是跟人家的拜啊，成佛是为了度众生，能够普度一切众生。度众生干什么？因为众生都有佛性呢，是在众生人人成佛。这是行愿品里面的要义，所以行愿品最后的吉凶他怎么讲？我是普贤殊胜行呐、啊，无边胜佛皆回向，普念成立诸有成呐、啊，速往无量光复财，无量光就是阿弥陀，赶快升到极乐世界去。那么这个啊，我不多说，啊，因为新年品呢、啊，大家修持的也比较多，而且我相信很多同学们呢、啊、也看过这个普贤行愿品的注解，啊，藏经里面都很多的，啊，所以这个普贤行愿品呢、啊，我们净土中啊，也把它列到为净土五宗之五经之一。本来净土中最基本的是三经一论。那么加上新年品，加上四字圆通章，叫做净土五经。凡是净土宗的莲友啊，那都要好好的读诵受持，要了解的。我不再多说。那么我现在要给注意解释解释的呢，就是这个《如来不思议经界经》里面的普贤菩萨这一段开始，这我们是很受用的。希望大家特别要留意啊，别打瞌睡。你们到我们校园来干什么？不是为吃饭为睡觉啊，我们是为了生死啊。那么这么重要的了生死的开始，我们不听打瞌睡，不是太对不起自己啊。我先讲普贤菩萨说的，你要进这个不思议三昧啊，你需要先修智慧啊。三昧属于定啊，诸位知道吧？我们一般的讲啊，有戒就三定了，有定呢就发智慧。那么一个这个戒定慧的次第来讲啊，那么你当然要先修定，然后再发智慧。哎，可是普贤菩萨他倒过来了，你要修这个三昧啊，你要先修智慧啊。所以这一点呢，大家要特别注意留心。你如果小佛学的不善巧，你就把它记作死板的，哎。戒然后才定，定才有慧，这个次第绝对不能够变。那这个胆板汉这样的小佛不行，佛法都是圆融无碍的， 就是法华经释迦牟尼佛教吗？佛以一切法自在，这个自在就是圆融无碍啊。不错，很多经里面讲有界三点有定法会，这个三教次第。哎，可是呢，有些啊，也可是倒过来，就现在这个不是已经讲你讲的，要有智慧才能够是这个定这个定的。什么道理呢？诸位也知道，菩萨修行六度万行多得很呐、啊。但是这个六度啊，可以包括一切菩萨行。那么这个六度当中啊，前面的布施持家人又真正禅定，都是鲁莽，就是好比个瞎子。波耶如念呐、啊，第六度的波耶度、智慧度啊，这就比喻我们这个念经呢、啊，它是引道的，波耶为度为道、啊。所以虽然我们修佛行菩萨道，也不费松修，但是你懂得这个佛法的道理啊，就。有了智慧，你去布施也好，恰到好处，没有副作用。你假定是没有智慧，你去行布施度啊，往往有错误，发生副作用。我举个例子吧，现在社会。